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那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
哟
哟，
我靠！就跨越时空的爱恋的那种感觉，我操！就伴着这么一首闽南歌曲，就是炒饭终于从一个就是日更、周更变成年更的节目之后，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变成了这怎么着，就是
双年更，
对，什么 decade 的更，十年一更的感觉，对，
特开，现在出是特开，
对对对，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朝阳广播，我是我爱羡慕，
我是楼爸。
这期啊，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个意义大于了就是这个。就是我这人生三十年一次就是离别聚首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太神奇了。
在想，就是我应该说我回来了还是我来了，
应该是就欢迎你来到冒险岛对吧，
冒险岛，
我特别早的跟你说过这是一个冒险岛的故事，
采蘑菇，天天
怎么冒险岛都不是采蘑菇，你这天天冲浪赶海完成了你提前养老的一个目标，
但事实上是我带到这儿之后一天都没有歇过，
对，然后
连一个完整的觉都没有睡过。
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啊，可以从头说，因为大家现在听那云里雾里。如果比如说你有 low 爸的朋友圈，你已经发现他已经官宣了。官宣是哪儿的？我觉得这东西咱们先可以不用说，还是你想说？
我觉得这个不用说吧。
啊，对，
有的朋友已经联系我了。嗯，
对啊，
向我发来了这个祝贺的喜帖。
啊，对啊，就是人生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新的篇章，
嗯，
就是脱离开了之前的这个娱乐圈，对吧？文娱圈，
文娱圈，
对，球鞋文娱圈正式进入了就是所谓的文娱生产行业，对吧？就所谓的说白了，从球鞋媒体摇身一变进入到另外的一个领域了，
嗯，从乙方变成甲方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不应该说从这个甲方的乙方，
嗯，
然后变成了这个甲方内部的乙方，我反正这几天的工作感觉下来还是乙方，
还是乙方，
嗯，
没事，你接着说，我要换音乐了，你现在继续，嗯，
可能主要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 agency 公司那个被我们支配，
我操，越来越专业了，嗯，
现在都是属于被领导支配的状态，
操，被支配的恐惧，
终于从这个北京啊，
嗯，
不远千里来到了厦门，
嗯，
啊，为了自己这个身份的转变，
终于换一个我喜欢的这个，
也是不容易，
嗯，也是南方的音乐。
嗯，也是一场冒险，真的是一场冒险。我觉得我有勇气走出这一步还是挺不容易的。
哎，
我
走出去这一步的时候咱没录过一期吗？
没有吧。
啊，所以我跟你说特别的，我想跟你说这一期啊，我特别想跟你做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前传
啊，
送给你，送给未来一个星期后哭的你，你知道吗？
一个星期，最近的一个星期我都没时间哭，得等再等一个星期我才有时间。
嗯，我可以啊，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说这个问题是谁，就是对吧，我不想说这是什么不后尘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有一些事情都到你到了这个时间点你发现自己该去做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是可能是我们这一行人生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选择，我就觉得我冥冥中一定会来厦门的啊，只不过是什么时间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是我最后的几个机会之一，所以我就是一定要迈出这一步。
我知道你冥冥中想来厦门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对呀，间歇的时候。
间歇啊，间歇的时候。
那个是不是你最后冥冥中的那一天的时候？
反正就是脑子里一直忘不掉那个间歇。
你冥冥中的那一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联系了。你想想我酝酿了多久吧？
那是几年？什么时候？四年前
了。我觉得得奔了2016年了，至少
应该是
那时候应该是什么活动？那个时候是没有，就专门来跑一趟乔丹的时候嘛。
对，
最早是跑乔丹
做采访，我是来做采访
啊。对，那个乔丹的设计师嘛。
对
对啊，然后我就去倒腾了一圈。
嗯，
托姆索尔，你想起那段时间为什么那么诡异吧？你应该慢慢的有感觉。
我知道。
对，
你来之前，
嗯，
就是临走之前那一个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你忐忑吗？
我怎么说呢，我折磨了自己半年，就是我至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考虑这件事情。
哦，
嗯，
哎，我好像决定还挺快的。
没有，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你刚上了那个位置待了一段时间，你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嗯，
你明白这道理吗？
嗯，
啊，
嗯，
不说透，对吧？
那你来的时候，来之前那一礼拜呢，就是知道自己马上就出发，机票已经定了，房子已经租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去那品牌，大家其实也知道飞乐嘛，对吧？
嗯，
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还是一片看好，一片各种你觉得特别各种能耍的那种，嗯，那种新也不叫欣向荣吧，就是那种
来冒险岛。
对，你会看到有那么多的果子，或者能骑小恐龙，各种各样能够就是丰富你的那个时候，嗯，你还感觉不到后边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事儿不应该那么聊，这等于给你去聊你未来，你不一样，路是不一样的。
对，确实不一样。
嗯。
但反正我来之前那一礼拜特别紧张，我几乎不太睡得着，嗯，也不光是紧张还特别的兴奋，就兴奋到睡不着觉，都在想来了之后会怎么样，虽然其实自己也大概知道会怎么样，但还忍不住的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儿，然后会设想未来的一个规划啊什么的。其实我平常都很少做这种规划，多半个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就从紧张兴奋的睡不着到疲惫的睡不着，然后到现在是这个因为有太多事儿要做所以睡不着。
就是嗯，我觉得今天主要还是问你，
嗯，
问你的这个打算。其实我觉得就是以你现在的这个年龄而言啊，黄金年龄进入到了就是职业球员的黄金年龄。
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觉得还是年纪大了一点。
我不觉得，就是你那时候心里不够成熟去承担这些，
啊，那倒是。
对，遇到这些事情就是不能说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就是你叫什么见招拆招的时候还没做到，
嗯嗯，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黄金的时候你可以做到。我觉得我那段时间有点晚了，对，你至少在那之前走出一步要决定你后边的十年二十年的走向的时候。
但其实年纪越大就是选择越少，我觉得
不，我不觉得不。有时候你能够拿到现在这个位置，是因为你之前的经验，你才能要到这个位置，
嗯，
对吧？我觉得大家现在听到现在基本都云里雾里，你发现吗？会不会？
我觉得
特别
会吧。
对，其实
讲点具体的事儿。
对，
嗯，
我觉得刚才这段对话有点像，就是咱俩在餐桌上瞎逼聊的时候那种状态。对，
可能就是大家对。就是咱们的未来和职业规划也不是特别感兴趣，还是想听点有意思的。
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觉得两个这么说吧，
嗯，
两个在媒体当中不太成功的人士，
嗯，
可以吧，
啊？
可以定位这样吧，
嗯，
就是讲讲未来，就是有些人想入这个行，看梅老师怎么活，
嗯，
和比如说未来你真的梅老师做到头了，你能干什么？
嗯，
几个方向。其实咱俩之前一直聊这事儿，但是真的设身处地，比如说炒饭做那么多年之后，咱俩在聊这问题的时候。
嗯嗯，
其实很多人还在媒体坚守，有些人可能特别成功的已经走到了一个职业的这么一个的一个路途上。对，
不一样。
对，我是现在下车了，你是刚上车。
刚上车。
对，
嗯，媒体吧，你想去，我觉得想去媒体呢一定要趁年轻。
嗯，
因为媒体确实能学很多东西，年轻的话你有精力，
嗯，
然后去学，然后你能用一个比较低的姿态去学更多的东西。
嗯，
但是呢，媒体它同时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有着非常广阔，就球鞋媒体啊，球鞋媒体、运动媒体啊，
嗯，
它的这个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广阔，
嗯，
啊，另外呢，它也不是一个很挣钱的行业，
嗯，
所以你如果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再去入这个行的话，可能到你真的有一天，就是觉得自己人生或者是你的。就是家里觉得你需要一些稳定啊保障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职业可能给你的更多是快乐，而不是这种美好稳定的生活。
嗯，我觉得现在整体的就包括现在而言，
嗯，
就像之前老爸说的，好多媒体还是其实在吃年轻人的热情。
嗯，
对吧，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无奈的事儿。
对，
因为媒体没有钱，如果没有钱的话，我就需要招更热情的人。
对，
他能把钱放的稍微低一点，然后付出更多的这种心血。
对，因为你，因为就是因为你的爱好，你喜欢它，所以比如说这些媒体才能继续让你能够在这个位置上，
嗯，
说不定有一天能成为老师，有可能你都没忍到那一天。
嗯，对，没忍到那天人也很多。
对，然后也是年轻人想清楚吧，
嗯，
入行要趁早。也不是说你年轻进来想烧一把这事儿没有问题， 但就是你什么时候入，入完以后的路怎么走。
嗯，
对，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比如像 Loba 年龄相仿的人还继续在媒体的里头，不能说这个人事情不对
啊，这件事情没有错啊，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不同的设想啊，媒体是一个可以干一辈子的行业啊，你可以做到这个行业，你用个十年二十年去做积累，然后做到这个行业拔尖是可以的啊，但是只有少部分人，
没错，金字塔尖
就对，越到塔尖他就越收紧了，
没错，有一部分人能够被称为老师，对吧，有一部分人真能够成为真正的老师，
嗯，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选择跳出媒体然后自己做自媒体，或者有些年轻人我干脆我就直接就做自媒体，
对
啊，
这
也是现在的一个
对
比较普遍的选择，
对、
嗯、
干什么不吃饭呢，对吧，
对，
你能够在自己领域当中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说不定能成为那其中之一，因为成功的人士还挺多，对吧，女孩干这其实更加方便点，但是男孩子靠这知识层面往上去积累也是需要时间的，各有各的辛苦嘛，
对，但男孩子如果长得特别帅的话，我觉得会比女孩子更容易脱颖而出，
因为能有一部分显得专业是吗，
就是比较帅的男孩子在这个行业还是比女孩子更稀缺的啊、你就看去做造型穿搭的博主啊、女生呢一抓一大把，但男生你能数出来拔尖的就那几个人，
是
啊、
确实这几年可能我不在这几年现在这个行业内就是变化会比较大，对、
嗯、对，
嗯，我觉得下一个方向就要聊到了，说就是你在上岛之前吧，
嗯，
你对自己的比如说对这份工作的一个什么样的期许想过吗，其实我知道你之前也是经历过很多的这种选择、
我上岛之前其实没有觉得有这么难，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经验，然后我基本上现在就是常见过的这种传播方式我全都做过了，就都亲身实践过，然后基本上每一种方式我都有过一点点成绩，
嗯，
所以我觉得我开始觉得我找一份工作应该不会很难，
卧槽，你都已经开始聊这么真实的话题了吗，
嗯，
你想聊这么真实的话题了吗，
聊这么真实吧、
嗯、
那大家听都听了还不听点真实的，
好好好好，嗯，
我开始真的觉得不会很难，
嗯
啊
嗯，
然后包括我还有一些朋友啊、
嗯、
长辈啊什么的、
嗯、
这种可以帮我一下，
嗯，
但是实际上这件事儿到最终我操作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你想我十月初、
嗯、
十一之后吧、
嗯、
我第一次上冒险岛，也不是算第一次吧，就为了工作上冒险，找工作上冒险岛，
嗯，
我当时觉得我十月中来，十一月就可以上，十月初就可以上班了。
嗯，
啊，当时就是所有的外部的声音给我的反馈是这样的，所以我十月中来的时候，我已经直接看房了。
嗯，
然后把我理想中的几个地儿都看了一遍，然后回去等这个 offer 的消息的时候，这件事儿就是中断了。
嗯，
啊，
嗯，我觉得你赶上这个时候吧，我只能说是，我觉得你那么坦白，我也那么坦白。其实在某在很早之前吧，就媒体老师还是值钱的。
嗯，是
对媒体老师对于品牌来说还是值钱的。比如说我能够进来，也是沾一部分这部光。就是在某一些领域，我觉得、
嗯，
在外人看来是专业的，我觉得很一般。就这东西让人觉得还有机会，但是有一圈媒体老师，其实在这各个品牌当中洗了一圈以后，大家其实慢慢都知道了、
嗯，
有一些品牌就会重新去考量。媒体出来的人是否适合比如说一些专业的职，
有好处，有人做得好，人做的榜样，有人其实是怎么说呢，
水一把
的、
因为我知道某一些其实媒体老师就是去到甲方回来继续回到媒体了，
嗯，
对，
是也是
可能不适应或者怎样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嗯、
对，
但是我的困难其实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是品牌在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传播有了一个内部更明确的一个认识，我要做什么，然后而且就是媒体就是品牌需要你做的事儿，很多是你做媒体的身份接触不到的，比如说这个与消费者的互动，然后有一些线下的活动，然后服务于销售的东西，很多这种东西你做媒体的时候是不太能接触到的，
没错、
你
只接触一环嘛，其中一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包括今年的整个的行情也是一个 困难吧。
嗯，
就是我是觉得我必须要迈出这一步了。我无所谓今年的行情不好，我也得来。
你反正挺决绝的，因为我觉得你是在一个关键点上。就其实我刚刚补充一下之前罗爸说的，其实在这场疫情下来，其实不能说所有的运动品牌，但基本上所有的运动品牌其实都进行裁员了。
嗯，
在这个时间杀进来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好要价格的时候。
嗯，有些用的一些就比如说什么转型啊，内部重新调整的一些这种，
其实就是在裁员。
嗯，
对，大家其实知道 Nike 之前裁了20%，我觉得这可以说，然后整体的一个大的，这是他那么多年在大中华区第一次裁员20%。阿迪其实也在做了内部的削减，就更不用提其他的这些品牌了。
嗯，其实也能理解，因为这个行业是吃零售的，零售不行的话肯定那什么，而且就是国内的零售大家现在看起来比较好了，那其实国外的话零售还是一团糟。
没错没错，对，其实这些国外品牌受到冲击更大，但是国内还是因为我觉得啊，就可能是一部分国外的品牌因为遇到问题以后开始下沉市场了，会挤压到现在的这些比如说国内的品牌，然后这国内的品牌也需要进行一部分转变的时候，可能就要出现内部的调整。大家说的太专业了，就像这样。
但其实就是国外品牌的，就你就这么简单说，就国外品牌开始疯狂的打折了，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到疯狂的打折。
双十一可以看到阿迪达斯嘛，对吧？
然后这个国内的品牌呢，其实成本并不低，就是很多顶尖的鞋款的这个定价，这个成本很高，然后但定价很低，所以给自己留的这种折扣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对
啊，就像国产车一样慢慢被挤压，所以其实这个节点真的很特殊，也逼迫国内的这些运动品牌就是创造出更好的产品，然后去怎么说呢，也压迫自己内部员工，就是榨取每一个脑细胞。
对、
嗯、
就是用最俗的话，就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时候，也是一个最好，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最大机遇的时候。他们愿意更多的听取外部的，就是吸收外部的血液进来，然后去重新，因为就好像说之前其实跟船长也聊过，
嗯，
跟船聊过，船不就说嘛，其实 Nike 现在有一部分鞋品的那个就是选款就是放给媒体去选了，
嗯，
他们自己其实已经有时候会比如说听取更多的意见了嘛。
对，选品其实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真的就是能听取更多的意见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啊，
没错，
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秘密，所以你不方便让人知道
啊、
嗯、还真的挺
专业人士。对，就是说白了，其实现在 Loba 我觉得比较羡慕他一点是他现在入行是直接去了产品的方向，我觉得更加更贴产品、
嗯、
对，可能跟市场会有勾会有一些关联，但是我那时候更多做的是市场。对，
我现在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因为我的过去的履历都是跟市场跟传播有关的，所以我现在在做传播的事儿，
嗯，
但是呢我很感谢公司给了我机会去学习产品，我现在我的工位就坐在一帮这个产品企划里、
嗯、
我扎在他们的堆里，然后有这个姐姐来教我怎么去看那些表，然后学习怎么去做一个产品企划。我觉得这份工作这个职位真的特别棒，我那天发朋友圈我说就是30岁之前在追一把梦嘛，其实我的梦、
嗯
就是产品，就是离产品越来越近。
嗯嗯，入行之前一定要选好，就像我之前跟你说，一定能扎产品，扎到产品里头。
对，
然后能扎到电商更好。嗯，
不，产品真的就是怎么说呢？真的是从儿时埋下的梦想。
嗯
啊、我开始，我其实我想过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原来都是买国际品牌的这些鞋啊，绝大部分人是这样，更喜欢国际品牌，收藏也好。那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如果你去国际品牌的话，你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去跟着 global 的这个步调去走的，去跟他们的这个 map 去走、
嗯、
你没有什么机会去从底层从产品这层去做一些改变啊，你只是去帮他们在国内的市场去做一些宣传、
嗯、
这就是一个二手的东西了。
对，
但是如果你能在国内品牌贡献自己的力量的话，你是有机会从产品底层去改变他们的、
嗯、
让他们变得更好。
一个是做匹配，一个是做决定。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实是 我后来说服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来厦门，要来国产品牌。
嗯
啊，我觉得因为这种改变其实在很多行业已经发生了，包括我们看到国内造车的这些新势力，
嗯，
然后数码产品的一些新势力等等，就国内很多其他的行业已经开始改变了，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但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大家也会慢慢认识到这一点，我希望我能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
我操，从现在开始，从今晚开始，从今天晚的10点开始，
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小半那个半个多礼拜了。
啊，你这样
累死我！
你现在还没开始进入到每天晚上得翻着微信过日子的时候吧？这么说吧，当你啊，基本上手机、微信啊两屏置顶的时候。现在有吗？
现在一瓶。
对啊，两瓶置顶的时候你差不多就已经成熟了，
嗯，
就入行了，等进入三瓶的时候，对，你可能就有几个传销群在里头了。
那到时候把这些群里那个叫转发动作到时候都发炒饭群里，就这个工作 KPI 就完成了。
对，可以可以，操，这内部嘛，对吧，可以内部了解第一方的这种消息。 我觉得啊，就是你的就是从就是我觉得回到一些更浅显的，就是其实从媒体导师的身份进入到了甲方的身份，其实这东西发生了挺大的变化。你也会佩服很多之前比如说在媒体做过然后去甲方去讨生活慢慢能混出个
名堂的人，
对，名堂的人确实做了特别大的改变。从每天早上7点起床开始，
我靠，我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每天早上9点要打卡，真的，
嗯，对，
我原来基本上9点起床。
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是每天都得这么过？对于你来说，这是一特别非凡的成就吗？对，
对我来说真的挺不容易的了。
对，
啊，
对于媒体老师而言，晚上还得，对于我们来说还得看时差，翻国外的新闻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呢。
就是，一般都睡得晚一点。
嗯，
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就能睡。
嗯。当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比如说提前要开早会的时候，天天如此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你知道这个早起半小时，这个完全的一天的生活的改变非常大，你慢慢会养成睡午觉的习惯的。
哦，对，他们那天我第一天来，他们问我你睡午觉吗？我说我不睡。
完了，那你少床位了。
他们都愣了一下，然后自己去睡了。
对呀，绝逼得睡午觉。
但我这个人趴在桌子上，我睡不着，就至少我原来是这样啊。
你知道在甲方当每天中午睡午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同事消失了。
反正我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角落有折叠床，
对，他会栖息在各个角落，然后等到那个下午2点，那个比如2点的日出出现的时候，然后他们会从各个树上啊墙角里又爬出来继续进行下午的工作。真的是这样。
原来我在公司也有折叠床，但都是为了晚上夜里审片子然后睡一会儿。
你现在知道你需要比如说现在双十二该定一个什么吗？睡袋挂门上。
这我都有，我都骑，我现在在家睡的就是睡袋，睡的京津床。
那你就应该搁单位有一个，你马上感觉就过去淘宝的生活，真的，
哎，苍天，
对，还有很多很多这种改变，对吧？现在终于过上了那个，
这其实都是生活习惯的改变。
对啊，你不去干这份工作，我觉得就是不去干这份我觉得高强度的工作，你不会体验到这一点。而且比如说每天能够正点下班的这种，你还愿意跟单位里磨蹭会儿，对吧？再那什么还想，我操，堵车啊，晚点走吧，咱们8点晚上走吧，对吧？跟谁说说，咱晚对等不堵车什么再走。现在可不一样，现在是你想走也走不了的时候了。你会看着那一堆 PPT， 对吧？汇报第二天要那什么时候，完全一个改变。
对，其实工作内容的改变也是一个很大，因为怎么说呢，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的工作应该怎么去进行。我需要查看大量的这个过去的事例，然后，
百度搜不到的东西都是，
这那肯定都是百度搜不到的。如果百度能搜到的话，这行太简单了。那这行竞争压力就更大了。
一堆人一屏幕全是百度设为那个首页桌面。说说还有什么？我想啊，我觉得对于你而言改变最大的，至少哎，能吃早饭了吧？
能吃早饭了。
对，
我现在7点半就起床，然后吃早饭，8点不到8点半我就出门了。
你知道吃早饭对一个媒体老师有多难吗？
真的，大家的生命中一般都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操，不吃早餐不是一件，这不是光一说唱歌手的问题。媒体老师每天基本上
都不吃早饭，
对，11点以后差不多起床。对啊，打什么卡？你知道现在打卡扣你工资的时候，这是一方面，你要让领导签批你迟到，这是另外一个感觉，你知道吗？ 哎，你想想当时放任你们多少年，这个、打卡，
所以其实是这样，嗯，打卡这个事儿吧，
请大家翻看我终于成为班儿逼的那一期，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改变了，
因为我原来的公司也不打卡
啊，是都这样。挺好，我觉得挺恭喜罗爸终于能在自己三十岁之前、啊、
吃上早饭，
走出这一步，对吧？能吃上早饭，而且为自己未来能够登顶宇宙，不登顶这个运动品牌的一个主理人相同的位置，这有点那什么，
出一双罗爸的签名鞋，
对，出于自己的自主品牌吧、
嗯、
早晚有那么一天找大家做一些什么那个产品的试穿活动。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大改变，现在能吃食堂了。
哎，我刚才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就能吃食堂。
嗯，大企业呀、啊，
尤其是你不知道食堂今天会吃什么，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
就你免去了中午选外卖的那个烦恼。
嗯，
你只要今天就是拿着工卡下去，然后你看有什么你就盛就完了。
嗯，有大妈吗？没大妈，
没有人给你盛，都是自己盛。
没大妈手抖一下那种的。
没有、
okay、
你想盛多少应该能盛多少吧、
嗯、你知道就是我跟他原来不一样的品牌吗？那不是食堂大妈给你抖一下、嗯、是跟大妈说少盛点，吃不了那么多，辛苦呢，还得加班呢。你试过一天吃四餐什么感觉吗？真的
没有，我们只管三餐。
是吗？还有四餐夜里还他妈有一顿呢，有时候
别、
嗯、
我现在还发现公司楼下有一个机器卖可乐
啊、嗯。然后呢，你快了，真的。哎，等你啊，经历下一次双十一的时候再给你录。你家双十一开始熬夜的时候，陪到十二点敲钟到三点结束的时候，才是神奇的夜晚。
我现在其实还更多的都是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是
蛮好的，
探索未知的世界的那种
的。
一方面探索就是工作环境，一方面探索工作内容。
嗯，我觉得挺好。
嗯。
我觉得这部分啊、
嗯、
我希望就是后边等他比如说有机会吧，就是肯定有机会啊，就是看时间，比如他入职一个月的时候给他做一个那个满月，对吧？
满月的时候我就能出差回来了，你想想吧。
对，满月时候你说话就不这样了，你这时候就该
我能更
官腔，官腔就更浓了，就是对吧？什么东西 align 一下啊，这份什么 word 大家一块儿，对吧？啊、嗯、下一个啊，我觉得轻松一点其实就说到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旅行吧。
旅行，我天哪，这场旅行真是这应该是冒险之旅，
对，
探险之旅。
对，我觉得清下脑子，说不定有新的观众在的听众能忍到现在啊，将近快半小时能说到点，就是 low 爸嘛，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娃娃，对吧、
嗯、
北京
我连上大学都没离开北京。
对，然后呢毅然决然的就是坐飞机来到厦门，觉得不对，我应该把车带来、
嗯、
把车和猫和女人带来，所以毅然决然从北京开车来到了 M 来到了厦门。
嗯，我操，太惨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真太惨了。我就是来厦门入职之前的那一周在厦门租房嘛，
嗯，
有一天早上九点多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说大哥呀、啊、什么我那个对不起，上来就说对不起，道歉特别诚恳那种。我说您是谁啊？他一直没说自己是谁，他好像也是那种就是很紧张有点混乱那种。然后最后我听明白，说把我车撞了，我车停在我们家小区的固定停车位里。我就想，我天哪，给我车撞了，能撞成什么样？因为我那车位吧，
嗯，
它不在边边角角，它在正，它在当间儿，就很难会被人碰到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说，哎呀，大哥，我给你那个侧门把手撞掉了。我天哪，把手都撞掉了。
嗯，
啊，我说那个现在怎么样了？他说那个。大哥，那个我刚才有点色，我走了，但我一想不对，我又回来了。
嗯，好人，
不是这个口音啊，不是这个口音，但是大概是这意思。
嗯，
然后说我觉得不行，我得赔你点钱。
嗯
啊，我说那个撞成什么样了？你先跟我说。他说就门把走掉了，然后侧门那个碰掉点那个漆什么的。
这不碰点漆，门把都掉的，不是烫漆的事。
然后我说这样吧，那个我加你微信，你拍张照片发给我看看。
嗯，
然后我一看。
果然
门把手掉了。
嗯，
你我那带无钥匙进入的，然后反光镜掉漆。
嗯，
那个左侧的两个门六块板金。
等会儿，它是怎么什么东西撞的吧？
它是一个、
坦克，
来收废品的，
嗯，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正着撞的还是倒着撞的，
嗯，
我估计是倒车的时候，
嗯，
他可能没控制住，然后撞在我的车侧面了，
嗯，
他估计那废品的车挺沉的，
一定看不见嘛，有惯性
啊，六块钣金啊，我的天啊，
所以你就赔了他点钱，
然后人家反正说特惨，我问了一下，我当时就问了一下四 S 店，四 S 店说3000，
嗯，
我问保险，保险说明年保费涨1500，大哥特别那个可怜的跟我说他只能赔我300，
嗯，
我当时在厦门我也没辙，我说行，300就300吧。
你是开到这儿撞的是吗？
没有，我走来之前撞的
啊，
嗯，我当时已经知道我这个
offer，
对 offer， 然后这个6天之后要
剩下了，
要到厦门，要开车到厦门，
嗯，
7天之后要开车到厦门，
嗯，
然后他跟我说那天早上跟我说撞了，赔了我300，
嗯，
然后我拿钱之后再去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必须等我回北京之后他才能把我的车拿走修，
嗯，
因为我的身份证在自己身上，
嗯，
所以又耽误了2天我才回到北京。我走之前那天
你是在厦门知道这件事儿？
我在厦门知道那件事儿，
啊，牛逼 OK。
然后我大概是反正我是周六早上知道这件事儿的，
嗯，
然后那个转过去的周一
嗯
晚上，
嗯，
啊不，周一早上吧，
嗯，
周一晚上，
我操，不用这么详细，
周一晚上我才到了厦门，
啊，
周二去，周二一早修的车，
嗯，
然后我周五那天就要出发往厦门开，
嗯，
这车一直修到周五下午5点半才送还给我，
嗯，
5点半的时候我把我的行李开始装车，装到6点半，
嗯，
然后6点半开始从北京往厦门的方向开，一共是2100公里。如果不睡觉的话，要开22个小时。
因为我也搜过这个问题，我也搜过，因为我没有你这个勇气，所以我想问嘛，所以就是你修好车不是开过来呢，对吧？
嗯
嗯。
但我当时是必须得开，因为我的两只猫胆子都特别小，他们坐不了飞机。
嗯，
我两只猫属于。就是其中胆子更小的一只是，当我每次把它想带出门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门厅里尿一泡，吓尿了。
两只劫后余生的猫
啊，然后另外一只是晕车，啊，当然我也是这次才知道它晕车的，然后不敢让他们坐飞机，所以我只能开车带他们过来。
所以我说，操，这俩做成比如说标本呀、拖鞋之类，不更方便吗？
哎，不忍心，毕竟是亲生的。
好吧，好吧，
而且。
嗯，
我觉得还是就是在这边有点宠物会更热闹一些，嗯，当然带来的也很多嘛。
你这直接鹿岛这两只白鹿搁家里头一样，操！
过2天警察要敲门了，鹿白鹿好像是二级
国家保护，
好像是十，
但是
5到15年。
但是你知道，你再走远一点，漳州附近那打下来吃，你咚咚打十，你都不知道少哪只，你知道吗？那太多了。
唉，
嗯，然后。就是我非常佩服啊，就是他能够这一路开车开过，
哎，我都佩服自己。
对，而且我也问他，你开了几天？3天。
开了3天2夜。
3天2夜，所以其实这段没有任何旅游项目，因为我一直觉得应该下来直接一般去什么，我不知道啊，比如去西安，不是去山西、大同
山西那个方向。
对呀，你就绕啊，你得去玩啊，往北不是往北，不是还是往南吗？
往西往南
吧。因为我当时想你这应该还是玩一道呢，
没完全没有时间玩，
嗯，
就是我之前噼里啪在家收拾，然后等车，
嗯，
车来之后我开始想车晚上5点半才能到，要不睡一宿再走，我想我2天开车，我想的是2天，一天开1000多公里然后来厦门，后来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嗯，
我就只能连夜踩着北京的晚高峰出发。
我操，嗯，
真的，我光从，
嗯，你说你参与这个项目干什么？
哎，愁死了！我从我们家出来到出了南六环，就走了2个半小时。
我操，吓我一跳！我说整个全程22小时，堵车在北京10个小时呢。
在北京堵车是全程中时间最长的。来厦门进岛，总共才堵了半个小时。
嗯，你啊，对了，你提前办 ETC 了吗
？ETC 我之前就办了，
那也是，嗯，基本就是畅通无阻了，已经。
我操，ETC。花了1000多块钱，
你知道现在有时候机票最便宜多少钱吗？
是啊，机票
就两只猫贵呗，就是基本摊在两只猫的成本上。
猫太贵了，
嗯，
这猫我那会儿想，万一要是挂在路上，因为猫会应激，好， 我那个谁慈慈他们家猫不就是在马路上应激死了吗？
我操，自己咬折了？
不是，就活吓死了。有的猫就会这样，
就是自己想不开了，突然我操，太可怕了，可怕死了，
就算就类似于心梗吧，
啊、
嗯，就有的猫就会这样，
操，捂着胸，
啊，
倒下猫一炸。
我们家猫平常就是如果去宠物医院的话，特别紧张，有一个会哆嗦，有一个会吐舌头，
吃
猫吐舌头就是应激的一个表现。
我、嗯、操，我以为跟你开玩笑呢，
哇，真这事儿真挺可怕的。我们那个两只猫嘛、
嗯、
然后小的那只当天晚上我要从北京开到河南濮阳、嗯、然后上车可能我开了第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它就拉了一泡在车里，
是应激反应，
应这就是应激，就是引起的肠胃不适、嗯、然后这一泡说完之后收，我在停在路边收嘛、
嗯、
收完之后我又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它又拉了一泡、
嗯、
然后上了，
它是不是在客州求见呢？
不知道，反正上了哪儿，
看
那
个路牌
吐了，
我操！
然后吐完了，这顿吐完了之后，这只猫就一直待在这个笼子里，再也没有动过窝。
你确定不是？确定不是这车修的时候那油漆味太大了吗？
不是，
嗯、
就是吓的。然后我还得让我媳妇儿就时不时的去伸手摸摸，你看两只猫还活着没有？
我操！
我那天晚上一点半开到了濮阳，我一点都不困，就因为特别紧张，怕两只猫死在路上。
嗯。你这一行程其实是给两只猫来，就感觉跟那叫什么来着，
服务住的
鹅城那叫什么，鹅城上任
，
对，就那种感觉似的。那你这一路其实你不是说你还兴奋的吗？有什么刺激的事儿吗？还是这一路就在高速上了，感觉
就
跟看静止的桌面似的。
哇，就是狂奔，睡醒了就开，睡醒了出门就开始狂奔，
嗯，
吃完早饭就开始狂奔。
你不是也没也你是不是基本也没进过城，一直在高速上去修收费站？不是收费站，休息站。
对，休息站就是服务区，我都很少停，除非要加油，我都很少停。
加了几次油？2000多公里，四五次？
没有，加了三次油吧？
好吧，嗯，
加了三次油，应该就开到了。
挺牛逼的，真挺牛逼，特别佩服，人生仅此。对、啊，
真是
你别，我相信，比如十几年后你再开我一次，别下周就开回去，哭着回去。
那不行，那我受不了，下周绝不能开回去，我怎么着得待个几年。
对，
光开这一趟就够一梦的。
嗯，真是人生经历，我当时都想都不敢想，真的，这太刺激了，这个。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会害怕，这路上真的发生点什么会多。
是，我也特别害怕。
嗯，
就是。
出发前买保险了吗？
我有保险，
嗯，
一直有保险，啊，还带了护身符，还专门带了一个从来没带过的护身符，就怕出事儿，
嗯，
就是你甭管信不信，反正先带上再说。
护身符说有事找我来啦，想起我来啦。
而且我到这儿我就把你摘了，那带着不太舒服。
哦，我操，你这还是应该好好供着的，都是，嗯。
我先给它收起来，我等若干年之后我回的时候再带上。
嗯，若干年以后，对。
嗯、
我操，那你这个怎么说呢？这算一趴对不对？
嗯，
嗯，那我就再问下一趴。我觉得就算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呀？厦门吸引你什么呀？
厦门吸引我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我觉得
嗯。
一方面是工作刚才说过，一方面就是环境。
嗯，
哦、北京的环境其实大家都知道、
嗯、
就是算是比较恶劣的。
嗯，其实这话题问你也是在问我、
嗯、
你继续。嗯，
北京首先自然环境大家都知道，
没有自然环境，
夏天贼热、
嗯、
冬天贼冷、
嗯、
然后也没有什么景色，
雾霾
可言啊，空气质量也不好。然后另一方面，整个市里的这种交通状况的情况啊什么的也都不好。北京城太大太大了，
嗯，
所以你如果你东西或者南北这么着需要掉个儿跑的话，非常非常痛苦，而且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对，
嗯，所以我觉得浪费了很多人生，而且我现在又愿意玩点户外啊，玩点露营啊什么的。北京露营就是真正适合露营的季节其实很短、
嗯、
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而且这两个季节都很长。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来厦门之后就是工作之余可以耍的东西就更多了。我觉得厦门就是遍地都可以钓鱼、
嗯、遍地可以露营，钓鱼不一定是。嗯
嗯，但至少遍地都有这个
机会，有机会，
只是政府不让你调而已。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说了很多这问题，其实好像感觉在引雷似的。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别人会问你好好跟北京，就包括其实父母的朋友，父母或者说朋友朋友的朋友也会，对吧，给你就是抛来一些质疑，问你怎么想。
租房的中介都问我，
嗯，
你为什么要来啊？
啊，
我就给人说了之后，人家也不是太信服，人家觉得北京挺好的，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意去北京。
但是啊，对，
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是从北京过来厦门的，他们都觉得就是我脑子不太正常。
嗯，我遭遇这种质疑的也会有，但是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你不经历那一切，你不知道，对吧？咱们做法是，其实叫什么？不叫降维打击，叫什么？就等于说换一种。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人，就换一种活法，给自己一个新的方式。这种是就是心情不一样，你不会因为生活当中很多其他的事情干扰到你。比如你出门，我操，堵车戒严等等，我操，这一天完了，这一天一早上起来就完了。
对
对啊，
原来在四会上班的时候，经常干上长街戒严。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根本是因为我们现在跟很多人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北京肯定是有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更高的平均工资和更好的社会福利。
嗯，
但是呢，厦门能给你的很多东西，我们想要的很多东西是北京在客观条件上是不具备的。
嗯
啊，
我觉得就是支配，你自己的支配权更大。
嗯，
在北京我觉得像放在一盒里，你只要在盒，你就在盒里待着。哦 sorry， 不对不对，你只能在这框框里待着，
盒里待着，
按照你自己的，不是按照别人给你制定的一些你能够去所能，你能力范围之能，就是你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去的地方和你能做的事情，不是说工作，也不是说，就是你生活的状态，
生活就是生活的半径，
你可支配的不多，
会变。
对，如果你在厦门，你只要心情好，你一趟车，不叫一趟车，你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厦门这地方比较特殊，就是在那叫什么黄金三角里头，就是你去漳州福州或者那种各种地方，你坐动车可能最远一个多小时，最快半个小时你就到了，可以去泉州耍，去哪儿耍，你的自由范围度更高。对，有可能北京好多朋友会说，你可以，北京也有近郊这些东西啊去玩，但是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北京的近郊确实也有很漂亮的地方，但是离厦门这个漂亮的标准其实差很多。我第一次来厦门的时候就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嗯，甭着急，这还你还没漳州耍气呢。对，
我已经开始在盘算这件事儿了。
嗯，
总要是我觉得这边的话，你的生活半径会突然的就
大
变大了。
对
啊，因为交通更方便，然后这个美好的这个事物离你更近了。
对，
我现在租房的这个地方，
嗯，
楼下有商场，然后可能往东开，
往海边，
往东开开个五公里就到，用不了五公里，
你应该往西，对，往
东
边，
往东开可能三公里左右就能到海边了。
嗯，公里我觉得不好去形容，我觉得你开个十分钟能到海边，
差不多应该开十分钟，
十分钟可以看到海边。
嗯，
对，就这种待遇。
嗯，然后如果我需要出远门的话，我开二十分钟能到机场。
嗯
啊，
嗯，
就是
打车吧，二十分钟直接到机场。
嗯，二十分钟能到机场，
你的生活成本就
去鼓浪屿的话，
嗯，
可能也是在半个小时
到不了，
用不了二十分钟，差不多，
差不多，对，
这个水平吧。
嗯，
然后我再可以出岛玩啊什么的这种。
嗯，
就很方便，就是你感觉你的生活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地域上的改变变得更丰富。
我突然间咱俩会可能会觉得会被一些北京人黑，你发现吗？咱俩这样特别遭黑，但是无所谓了。就刚才借他的话来说，就是我的总结是在北京你要考虑你会被堵多久，
嗯，
取决于你的体力，你能撑多久，你的尿能憋多久。对，在厦门市你考虑你体力你能跑多远，
嗯，
你能尽你所能的去往外跑啊，你想去哪儿，武夷山或者哪儿，你耍去吧。其实对于怎么两个北京孩子来说，如果还能称之为孩子的话，就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对，
就是想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好多人你知道，有我朋友的朋友，你知道最操蛋的就是截屏，
嗯，
给我看别人怎么评论我。
嗯，
对，北京你是混不下去了你才怎样。是，我承认有些事情可能对于咱们来说想做的事情其实很少。
嗯嗯，
对吧，你想真正去做某些事情其实很少，但是你可能想要的东西未必，现在就想明白了，很多东西你想要什么就去做的好了。 对，
对，其实北京的好我们不能否认，我包括外地的大学同学刚在那个北京买了房，
嗯，
就是北京好的东西吧，它并不是我们现在想要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嗯，终于想家的时候你会回去。
对，肯定会想家。我走之前想把那个门口那家饭馆都吃一遍，但是也没来得及。哎，
有你想的时候，所以你就会找替代品。这以后我觉得到时候再说如何让你去找这些像替代的东西。嗯，我操，这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想占用你太多时间，毕竟明天早上还打卡。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小而短吧，这一期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我们俩没有任何草稿，没有任何的东西去，
但很多话已经在我心里想过很多遍了，因为要说服自己，
没错，
做出这个决定。嗯，
我觉得你都没说服自己。
然后我说服自己，
不用说服你，没，你不需要斗争。你像我斗争的其实整整半年的时间，
我没斗争，我那至少反正是我很快做了这个决定吧。
嗯，
但内心也会去有一些想法。嗯，
舍掉一些，还说不定有一些其他的机会。
舍掉了一些。
我操，
其实在厦门没有在北京挣得多。
哦，你先说这个问题是吗？
你不是舍掉了一些吗？
哦，但是，
但我觉得值得。
你比北京快乐。
嗯，对，
因为你能开拓，这是一完全新的那什么。这东西是我觉得可以说到这么直接的，是这个就是钱会决定一个人的，但绝对决定不了你的快乐指数。
对，快乐这个东西吧，很多的时候是用钱买不来的。我今年和去年最忙的时候，
嗯，
我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有钱，我想买快乐，可我
嗯
没法买。
嗯，
我比如我去消费，
嗯，
消费给我带来的快乐现在已经是短暂的了。
嗯
啊，但是我没有，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有时间去享受我消费的这些产品。
嗯，
这个事儿就已经让我很不快乐。
有很多人买了很多户外鞋没法去户外。
对啊，
绕口令吧，对吧。
嗯，
有很多人买了跑鞋但是没时间去跑步，没有地方去跑步。
嗯，我觉得
就是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种感觉。
我操，怎么感觉好像在说服过去的咱们自己似的。
不，过去自己已经被说服了。
对啊，所以就
现在是说服这个听众们来找我们玩耍。
嗯，对，我觉得就是几点了，你是要开始你的行动了。好，我觉得就收一个尾吧。很快啊，很快收一个尾。我觉得就是我操，再聚首这事儿其实咱俩从来没想过，至少一年两年你至少没有说出来过。
一年前的这时候应该没有。
对
啊，应该没有想过吧。因为那会儿只能说是有那么一点萌芽。
嗯，还没到遇到恶心的事折磨你。
就倒不是说恶心的时候，就那会儿还没有到说考虑要不要做决定，只是那会儿会觉得其实去厦门不错。
嗯，
其实我可能会去厦门，我可能应该去厦门，就只是有那么一个潜意识的感觉。
嗯
啊，
冥冥中，我操，你冥冥中这个词儿可真的用得特别的可怕。在你咔咔的撸间歇的时候，
嗯，
内心在想我操，哎呦哎呦，那种感觉挺好。嗯，我不知道啊，也不做，我觉得到最后不做任何的期许，不做任何的许诺，就是未来，对吧？如果有机会继续录，对吧？可以去，我觉得未来的方向会更多的，就是不知道啊，炒饭会不会有下一期？未来可能说的不是球鞋了，我觉得球鞋这东西对于生活，对于我们俩这年龄来说，这个生活真的有点太单一了，可能更多是分享生活上一些东西，包括比如说，我觉得Low爸进入到了这个他所接触球鞋更加的所谓的怎么说呢，更加主观了，
更加
主观了。
嗯，
对，你能够去分享的东西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对对，然后生活上呢，比如说包括我们俩，比如说未来可能要去约跑，我怎么有一天我就肯定约你在他们那个那叫什么路跑一圈，然后钓鱼等等，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就多了。我推荐你在一个东西扎深，就是把那个钓鱼伸进去玩一玩，还挺有意思的。
我不让你给我推荐今儿晚上打折的那个鱼竿吗？你还没给我弄。
可以啊，所以今天其实回归，对吧？我再给你留了几分钟。
我来了，我来了。
对对对，登上冒险岛，对吧？随行也不知道谁是马里奥，谁是路易吉，对吧？可以开始战斗。嗯，所以可以吗？
可以。
OK， 以后再分享，对吧？
嗯，以后再
不定期分享。
希望大家都快乐。
嗯，对，祝大家都快乐，祝大家都有一天能登上自己的冒险岛。
嗯，对
对，所以我是杰摩，
我是罗巴，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